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新月，很高兴今天呢，我们又在亲情不断电节目当中和您见面。
是的，我是娟子，同样向大家问好，又是我跟新月的时间了哈。
对，那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想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块儿来先听一个小故事。
哎，这个故事呢，描述的是一个大人物的故事，
对，
伟人啊。其实这个人物呢，他的经历呢是很曲折的，是跌宕起伏的。但是他在这个跌宕起伏的过程里面呢，他有一些的，就是说值得特别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其实娟子，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伟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伟人，一般都有有别于常人的那种非常良好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素质。
那让我们接下来就听一个伟人的故事哈。
对，第466号犯人。在1964年，罗本岛监狱来了一位新犯人。像其他犯人一样，他一进门就被扒去了衣服，换上了统一的囚服，上面写着第466号。他是一个政治犯，所以被推进了一个不足 4.5 平方米的单人牢房。从此他过上了暗无天日的生活。阴暗的牢房里头，头顶上吊着一盏昏黄的灯，每天他都被囚禁23个小时，仅仅在上午和下午各有半个小时的放风时间。他几乎从来没有见过罗本岛监狱的太阳，也很少有机会感受到窗外的丝丝风声。唯一能感知的，只有灰头土脸的囚犯，还有他们的呻吟声。罗本岛监狱是个人间地狱，那里的狱警动不动就对罪犯们挥起皮鞭，并且残忍地在他们绽开的皮肉上泼辣椒水。大多数人都是在狱警的皮鞭和辣椒水下度日的。幸亏他是监狱长特别安置的要犯，要不然他也一样逃脱不了狱警的魔爪。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日子了，他几乎每天都目睹两个狱警拖着一个犯人死尸一样的从刑讯室出来，每次都看得他义愤填膺。他很想改变监狱的现状，无奈的是身为要犯的他自身也是难保。后来他和其他罪犯被安排到罗本岛监狱的采石场上去做苦工，每天在持枪看守的监督下拼命地搬运石头，动作稍微慢一点就有被毒打的威胁。另外，所有的罪犯只能够逗留在这个采石场里头，一旦踏出采石场的边缘，他们就会被无情地射杀。由于石灰石在太阳的照射下具有极强的反光，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他，每天看到的只有刺眼的白色强光，以至于他的视力逐渐的下降了。虽然他的视线渐渐变得模糊，但是他的目光却依然的炯炯有神。有一次，他利用放风的机会，大胆的向监狱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监狱的院子里开辟一片园子。他的这个想法刚一说出口，就被监狱当局无情地否决了。但是他并没有灰心，几乎一有机会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经过了无数次的否决，大约过了5年左右，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监狱当局同意了在监狱墙角的一片狭长地带供他开辟园子，并且破天荒地给他提供了番茄、辣椒等蔬菜的种子。罗本岛监狱的院子里从此多了一抹动人的绿色，他每天从采石场回来就专心地照料自己的园子，许多人都说他是监狱里的植物学家，而他自己则把那片园子看作自己的心灵园地。每当采石场上的刺眼的白光刺伤了他的眼睛，他就回到自己的园子四处看一看，那一片生命的绿色舒缓了他眼睛的疲劳，也消解了他在采石场里所遭受的疲惫和委屈。但是由于气候的恶劣，园子的第一次收成并不是很好，仅仅只有一篮子不怎么红润的番茄，他一个也舍不得吃，都分给了自己的狱友和狱警们。令人惊讶的是，自从有了这片菜地之后，整个监狱有了很大的改观。每到放风的时候，许多狱友都会来帮助他照料一下这满园的蔬菜，在狱警们不注意的时候，他们还能揣几个番茄回去。更令人惊奇的是，狱警们的态度似乎也变得和蔼多了，因为他总是把新采摘的番茄发给狱友们，然后再由他们送到狱警们的手中。吃了犯人的番茄，狱警们拿鞭子的手也不再那么蛮横了。一个黑人狱警说，每当我莽撞地举起鞭子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是一群给我番茄吃的人，在我眼里不再有什么罪犯，他们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人。罪犯和狱警们的关系逐渐融洽起来，罗本岛监狱不再是冷酷无情的人间地狱了。这位第466号囚犯在罗本岛监狱整整种了18年的菜园，直到他被转到另一家监狱。这位第466号罪犯不是别人，正是南非的黑人总统曼德拉。
曼德拉的故事听完了，
对，
嗯，我其实我还准备了给我儿子也要讲一讲这个曼德拉的故事。
这么小你就开始给他培养伟人的心理素质吗？
哎，我觉得这个心态真的是不分大小啊。
对呀，
啊，不分大事和小事啊，有的时候在一些小事上面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态的。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这种心理状态心理素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它是让我们在任何一个困境当中都能够保持一个积极的一个心态。
嗯，是，嗯，所以呢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这种的心态哈，积极的心态是要在日常当中去培养和建立的。
嗯，其实你对你的孩子哈，这么小的时候开始给他这种影响，其实就是播下了这样一个心态的这样一个种子在他里面，他以后其实他越来越长大，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嗯，
他的思维就会朝着你给他的这个积极的方向去想问题，
嗯
嗯，就不容易被困难击倒。
这是我的愿望，我的心愿哈。但是我也是真的希望他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去走他的人生路哈。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人的整个生命的长河当中呢，确实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会处在什么样的位置里面，
对，
你会不知道你会经历什么，
对，
经历什么事情，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可能没做什么事情，
嗯，
也没有什么贡献，甚至也没有什么得着，好像这个环境并没有让我有什么收获哈，
嗯，
但是岂不知这段时间的经历可能会成为你将来生活里面的一些的有价值的营养呢。
对，曼德拉的确是一个太不平凡的人物了，
嗯，
所以他的经历有很多不平凡的地方。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嗯，
哈，我们是没有办法跟曼德拉那种跌宕起伏的人生去比的哈。
对对对，
但是我想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个人哈，
嗯，
生活中的起伏，就比如说移民从中国来加拿大，
嗯，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和转变。
是的，没错。
在中国的时候呢，因为有老人帮忙嘛，
嗯，
所以家里边带孩子呀，这些做家务呀，都是老人家帮自己了很多很多哈。那来这边之后呢，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要亲力亲为，先从做家务、做饭开始。然后呢，又因为我们来到这边之后呢，啊，所有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了，
对，
心中还是会有一些落差的，
嗯。
但是我现在非常感恩。我的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经历开始，
嗯，
我在这儿就开始重新学习生活中的很多技能，
嗯，
包括做饭呐、啊，
嗯，
剪草啊，
嗯，
有时候家里边哈、啊，有些什么东西坏了，嗯，
都得自己修，
对，敲敲打打的事儿。其实你知道，我老来了加拿大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具箱，各种那种工具满满的，有几十种啊，哈，男人女人都要重新开始学习生活中最基本的一些技能，
是。
那我其实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边，我自己特别开心，我觉得我的自信心增强了，生活能力增强了、嗯、而且我在这里边学到了很多我过去不知道的东西，
嗯，
又认识了很多以前在中国没有机会所认识的不同行业的那些朋友们，
是的是的，
很感恩生命中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是，
我想这也是在调整自己的心态吧
对对的，是的，绝对是哈。所以你想我们一个人某个人我们有这样子的不同的阶段、
嗯、
我们在整个社会上面有不同行业的人，有的人的位置可能会比较显赫一点、
嗯、
有的人的位置呢会比较的
平凡
一点，对、嗯、所以呢每个人的这个角色都有不同的，
对，
但是每个人都是非常有价值，所从事的行业也是非常值得尊敬和肯定的，所以这大用和小用其实都是社会，我们整个的构成了我们社会里面都要使用的每一个的部分，
对、
嗯、
那今天接下来呢，我们的就听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继续收听、嗯、由娟子和方怡姐为我们大家带来的婆婆妈妈。
作曲之王舒伯特专心于音乐创作，他的一生谱出超过600首的音乐作品，动人心弦。诗仙李白专心于诗词写作，他的一生写下超过900多首经典诗句，流传千古。发明大王爱迪生专心于发明工作，一生的发明总数超过1000种以上，更是在失败上千次后，他发明了电灯，点亮了你我的世界。朋友，你专心于什么事上呢？在你手所做的事上专心，尽力去做，你也可以在平凡中活出不平凡。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在有限的一生中创造无限的可能。今年的3月，让良友电台与您一起自制专心奔天路。
从生活中来，
到生活中去，
经历生活中的小事，
考量人生中的大事。
婆婆挂帅，
妈妈作陪，
亲情不断电，婆婆手记。
大用小用。小女儿和女婿住在多伦多，他们有两个儿子，我们不同住，但常常见面，分享孙子们的乐趣，却不必分担麻烦，真是十分惬意。有一天，小女儿问我，
妈妈，怎么样叫孩子们听话呢？
怎么听话？
听我的命令。
我回答说，第一，你的命令要清楚，第二，你的命令是他们明白的，第三，你的命令是他们能做得到的，如果能加一点鼓励或者加一点游戏更有效。比如说，你要命令他们要留心听， 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留心呐、啊，也不知道怎么样留心。你倒不如说，眼睛看着妈妈，听妈妈讲话。你要教他们坐好，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坐好啊，也不知道怎样坐好。那倒不如说，膝盖并拢了，双手放在大腿上，这样做真好看。你要命令他们不要乱扔袜子，他们可能不知道应该放在哪儿。那你倒不如说，袜子喜欢躲在鞋子里，来帮着他们钻进去好吗？你对他们说，伯伯要搬东西进来了，让开，不要挡住。那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让开，那你倒不如说，伯伯搬东西进来喽，你们爬到沙发椅上去看吧。如果你要找小弟弟，你就大声喊着，弟弟你在哪儿？但小弟弟在地下室傻傻地站着，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倒不如对他说，弟弟你大声叫妈妈，这样你听到他的声音不就知道他在哪儿了吗？你叫他们赶快收拾玩具，要洗澡了。哎呀，这多乏味呀、啊、你倒不如对他们说，要洗澡喽，妈妈去拿毛巾、睡衣，还要调水，那你们把玩具放回箱子，来看谁做得快。小女儿听了我这么说，不禁连声称赞说，妈妈你真有一套，不愧是老师。孩子们，你们知道吗？婆婆啊，以前是老师，是校长啊。两位小孙子不禁大脑，不知所谓，齐声回答说，知道喽。我为此啊乐了好久。原来婆婆也需要鼓励的，她需要人知道她曾经有大用，她需要知道自己现在仍然有小用。谢谢你，我的小女儿，你给了我大大的鼓励。在教会里有不少的公公婆婆，他们曾经是校长、教授、老师、经理、行长、主任、老板、厂长、医生、护士、院长、将军、船长、警长、音乐家、画家、作家、导演。也有好些公公婆婆一生孜孜不倦，尽奉献给家庭和儿女，使儿女们丰衣足食，接受高深的教育，享受美满的人生。我们有没有欣赏他们，尊敬他们呢？虽然他们现在发已白，背已弯，走路慢，反应迟，但他们一生的成就是应该得肯定的。让我们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欣赏他们以前有大用，也欣赏他们现在仍然有小用。神吩咐我们，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圣经还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的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
心，你只下生命住在心里。
这个婆婆哈写的，对，写的这个大用小用之后啊，我就学会了怎么跟我儿子讲话，
哦，
怎么带我儿子去洗澡
啊。那你应该
很实际的，
对对对，你应该这个谢谢这个麦婆婆，
绝对要谢谢
她的，这个真的是她的锦囊妙计
啊，
这个做婆婆的有很多这个妙计在我们的兜里
啊。我发现哦，原来有些的话呢是可以不要那么说的那么枯燥和乏味的，或者说是你说的那么冷冰冰的干什么呢，然后原来是可以有情趣在当中的，
是啊，是啊，这个真的要发挥我们的创意，
是是是，哎，我发现，哎，我这样一来的话，我发现我儿子真的是很愿意配合我去做的，所以我下次见到麦婆婆的时候一定要谢谢她。
其实呢，这个麦婆婆的女儿呢，只是这个受到这个她妈妈这个帮助他啊，就是教他了，他真的非常有福气啊。但你知道呢，其实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也说了很多次哈，在我们家里面呢，倒是我的女儿呢很会这一招啊。
对对，我听你讲过很多这样的故事。
他真的是很会，他就是很会跟他的儿子哈，就是我们那个小外孙呢，他就是很会跟他交涉，就是交涉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小外孙呢，我都觉得他有一点点那个，有一点点像这个小外交官一样。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他会跟你这个是有商有量的哈，来还跟你好像这个甚至呢有一点点讨价还价。但是呢，当然了，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他就真的是就是他妈妈要他做的事情呢，他就会做到哈，而且他就是会很乐意的去做。
呀，我就发现真的这个教育哈，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教育的方式去带领这个孩子啊去成长，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门学问来着哈。
对，
那么也看到我们哦，原来在这个小事情上面，我们的妈妈啊，我们的婆婆也居然会有这样的用处哈。所以这里面提到这个大用
小
用，
太
小
看我们的妈妈跟婆婆。因为你用了居然这两个字。
是因为以前不觉得哈，觉得好像是哎，我自己学到的东西是很这个 number one 第一的哈。
而且你就是说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人呢、啊、
对对对，
你们已经过去了嘛、
哎、
你这个时代
过
时
了。
对，你过时了、我们现在时代变化的很快、我们进步的很快、你们上一代的人怎么能够知道我们这一代的呢？但是你要知道人生里面的事情哈、再有多少代传下去啊、那个基本的那些的问题呢，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你说到这里让我想到，就是当时哈，我生完孩子之后哈，医院这边不是强调这个母乳喂养就不能用这个瓶子嘛哈、当时我妈妈就说是没关系，用一点，适当的时候用一点没事的。那我就非得坚持，我说是绝对不能用，绝对不可以。当时还跟我妈妈还争执了半天呢。然后后来呢，当我现在回头去看的时候，我说我要是有老二的话哈，我也就是采用那种方法，我才不那么困难的去做呢。
是啊，其实呢，这个有的时候经验呢确实很重要哈。
对对。
但是呢，在麦婆婆呢她的分享里面呢，就是除了就是说她把她的经验，她能有用处哈，就是说作为一个婆婆呢，她可以帮助她的女儿呢怎么样带她的孩子哈。那其实呢，在她后来最后的分享就是讲到，其实我们在我们接触的人当中哈，你真的是别看他们这个白发苍苍啊，就觉得他们好像过时不知道，其实你还不知道呢，这个人生的经历哈，其实累积了很多的东西。像我们中国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哈，就是说人生的经历本身呢是很宝贵的哈，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老人家常说，我吃盐呢、都比你吃的饭多哈，我过的桥呢比你走的路还多哈。这个不是那个倚老卖老还是什么，而是说呢这个经验呢确实是很宝贵的。
对，
而且你根本你就不知道说到底呢，在他就是说他们走这个人生经历的时候，他们在过去做事啊或者他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到底累积了多少的宝贝在他们这个生命里面呢？还真值得我们去发掘出来的。
您别说哈、还真是像我们这一代人啊，都是基本上是说是就是在那个蜜罐子里长大的哈。我们这个还好了，可能下一代的话就更是蜜罐子里长大的哈，
是
都没有经过什么，
没吃过苦，
没有苦，没有风雨哈，都很平顺。那在我们的就是长辈呢，他们却是在那种很艰苦的那种环境当中这样熬过来的哈。
是是。确实是这样子。还有呢，就是我在也是最近在教会里面呢，我就发觉啊，我们教会的 一些的长辈哈，当我越深入的认识他们哈，跟他们接触的越多哈，跟他们深入的交往的时候，我就发觉，哎呦，真是卧虎藏龙啊！你知道，原来呢啊，他们都还是相当的有这个过去的这个风光史哈，不过呢，到了他们现在呢，已经是非常的谦卑了哈，就是说经过了很多的事情嘛，所以呢，他们也很甘于平凡哈，他们并没有这个显露出他们本身到底有些什么，但是问题呢，就是说当需要的时候用到的时候，或者我们有这个机会让他们发表一下的时候，我才发觉，哎呦，真的这个不可貌相，就是说。就是说我们真的还是要敬老，我们中国人一直说这个敬老呢，确实有那个道理，就是说其实刚才我们讲说人生价值是什么，我们到底有没有用，我们活着我们的用处是在哪里啊，我想这个是确实是我们一方面身边的人呢要学习去尊重这个每一个生命啊都是有价值都是有用的啊。
对，是。那特别呢，我觉得麦婆婆在最后的时候就提到呢，就说是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就是工作的这个经历哈。有的人是做这个的，有人是做那个的，
对对。
有的人是可能是很一生很辉煌哈，那么有的人可能很平凡，可能是默默无闻，但是他们都在他们各自的生活的那个生活点上面发挥了他们自己的功用。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触动人心呐、啊，就是让我们觉得哦，即使是一个家庭。主妇，即使是一个很平凡的老婆婆哈，即使是一个看大门的一个，就是一个老婆婆，可能他们的用途都是在他们那个工作岗位上凸显出来的。
对，其实只要在自己的责任上，就是尽心尽力哈，
对，
就是尽忠了哈。那其实呢，这个忠实啊，这忠心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哈。那比如说，你想你有很多的财，但是你就是。浪费你的财，
对，
或者呢，你疏忽你的责任，你再大的财都没有用。
没错，是。
一个婆婆，一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婆婆，婆婆也曾经当过妈妈，妈妈早晚熬成婆婆。生活中的亲情，亲情中的生活，你不能不听的婆婆妈妈，不是婆婆妈妈。
翻开圣经，就翻开了人生的手册。愿这本人生的手册可以成为你人生旅途当中的指引。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